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他也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理事长。好，李教授。热腾腾的安理会的决议案，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所以呢，我们虽然没有准备这一题，但是还是要好好的来谈一谈。因为上个礼拜呢，其实美国曾经提出一个决议案，但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否决了。那个否决的背后，当然就跟那个停火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这一次呢，是由非常任理事国，一共有十个，联合提出哦。那非常任理事国就来自于五大洲了哈，就各个国家联合提出本来的文字从永久停火，但是呢被美国修改为持续的长期停火。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终于过了，而且美国虽然没有投赞成，但是至少没有投否决票，投了弃权票。如何来看待这个决议案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个美国从这开战到现在最关键性的一次表态了，所以它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其实不只是这一次黎巴冲突，我们回顾过去这么长久的历史，在安理会里面只要有国家比如说在批评以色列，比如说包括这个东耶路撒冷等等议题，基本上美国跟所谓的一些西方的盟友可能就会投否决票。
其实巴勒斯坦一直不能建国，其实也跟美国一直在投否决票有关。
对，或是说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我们看到几次巴勒斯坦曾经想要申请正式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但那时候的案子也是被美国的盟友给否决掉了。所以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其实当时的阿巴斯是透过在大会里面投票，让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联合国的地位、观察员地位从实体变成非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的观察员，就是主要的战场后来都变成了在大会，因为安理会这一关是通不过去的。那这一次因为联合国的设计是只要是安全跟和平的维护，老实说只有安理会会具有这个正式的权利，
因为它具有后面的制裁权是相关。
而且照道理安理会所有的决议应该是具有拘束性的，而大会的决议大概都只有建议性质，所以这次还是很重要很关键。但是说在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文去强迫以色列这样做，目前可能都还没有，但这已经足够让全世界看到说美国在这个议题上这光谱上他已经往中间去靠拢，这不容易。14-1那个一是弃权，因为弃权票在联合国的设计里面它是宪章没有规范的，因为原始的宪章规定非常的严格，这种实质性的议题现在15票基本上9票通过，门槛是9票。但是后来联合国因为挚爱难行了，因为你什么样的投票都要安理会五常都要投同意票，很难，所以他开了这个大门灰色地带之后，其实很多议题包括俄乌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包括在大会在安理会里面很多国家投的就不是黑白分明，会投中间地带。那这一次14-1这个一其实得来不易的，回顾过去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大体上在安理会里面基本上美国都是坚定的支持以色列立场，是坚定不移，所以这一次这一票的这个所谓的弃权其实很不容易。那重点就在什么，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其实美国很关注几点。其实他一开始用的这个字眼叫做人道主义暂停，就是基于人道主义人道物资的能够暂时性的送进去，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的攻势 IDF 的攻势可以暂停，比如说几天几小时进去，美国那时候只同意这个东西，因为跟以色列立场是非常高度的呼应的。还有美国很在意的是 一定要去高度的承认以色列的自卫权，还有一定要说哈马斯攻击是恐怖组织的攻击，这几点美国是踩得很紧的。但是现在经过了几个月之后，因为我觉得美国有国际压力，包括中东的盟友跟伙伴，其实拜登何尝没有内部的一些政治压力，这是他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他选择投下所谓的弃权。那关键就在于说停火的描述啊，因为其实按照哈马斯，你看过去几个礼拜谈判，哈马斯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休战了 ，truce，
对，
就是永久性的停火。可是美国跟以色列当时是不愿意，他们只是说，但这一次还不容易了，立即停火，持续停火，为未来的永久停战做铺路，这个美国是不见得百分之百赞同，但是立即停火美国是要的，因为你不能再让加萨有这么多死伤，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以色列而言呢，我觉得以色列不是没有预期到的，他知道的，但这一次以色列还是在官方上很快，内塔雅胡的反应非常强烈，任经在华府的这个国防部长以色列宣布说我们终止这个行程哦，因为本来应该是在跟美国谈很多东西，而且去的是国防部长，谈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加沙地区的军事动作、行动等等，还有或是美国持续的给予一些支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你看以色列只敢对美国这么的傲娇，对不对？他还是投弃权票哦，他还不是投赞成票哦，还帮以色列去修改了这个文字哦。但即便是如此呢，以色列还是要对美国发火，
不满意
的。那对于其他的国家，他敢发火吗？他不敢。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以色列跟美国的特殊关系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到底以色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逼得美国转变？
其实以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氛围，基本上共和民主两党，我相信基本上都挺以色列的，而且对于去年十月份哈马斯的越境攻击、恐怖攻击是同仇敌忾，觉得非常过分。但是当以色列 IDF 开始正式在加沙地区做军事这个就攻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可以看起来以色列是几乎是立场是很旗帜鲜明，他所给予的这种人道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我觉得拜登政府承受到以色列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包括很多的伊斯兰国家，中东地区美国长期的盟友都已经受不了，所以会给美国很多的施压。而且这一次本来就是已经打乱美国前几年在中东地区整个大的战略布局，
对，其实已经全毁了，
从川
对本来的那一个去推动大承认的那个时代，现在看起来要重新拾起要花很长的时间，
是，而且这大承认是从川普一直推到拜登，基本上是往这方面走，没有了。那第二点是我觉得哈，即便是美国的多数的政治精英，包括民主党内，还是很支持以色列、同情以色列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民主党的支持者里面，还会有一些比较自由左派，包括年轻人，他们可能对以色列基本上理解。但是当战争打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而且最后以色列可能攻击的地点是还有100多万人南部的这个拉法、
看起来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最主要的争执点都在拉法。
为什么？因为对，先讲以色列立场，他认为在这拉法最后这个哈马斯的据点里面，哈马斯还保有大概5000到7000人的有形力量，这个力量如果不击溃不瓦解的话，其实春风吹又生，哪一天到持续性到长期停火停战的时候，他们其实又会往其他地方蔓延，所以以色列咬死死的。但对于多数的国家，包括像是德国，肖兹还特别跑到以色列，欧洲多数的国家，包括美国也很多部分的这个政治人物，他会认为说，你如果在对这个地带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那里面的平民怎么办？他们被围得像水桶不漏似的，那你一定会很难，不是很难避免说不伤及无辜了。从战争到现在3.2万人死亡，其实这里面还是很多，绝大多数可能还是平民。他跟哈马斯的作战部队武装分子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你可以说他同情如何如何，但是很多其实是蛮可怜的了。所以美国拜登政府我觉得承受这样的一个内部压力，而且今年又是选举年，他的支持者的民主党过去的制胜方程式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士可能他对以色列跟哈马斯的看法会让拜登政府在这个议题上他也在做谨慎拿捏，从过去100%挺到底，到现在还有一些空间会一直在要求以色列你要注意你要注意，而且类似的谈话过去一个月很常见，包括副总统 美国的副总统这个
对对
也讲得很凶悍，
对，没错，
对对。
我觉得其实当然过去会觉得说美国官员跟以色列之间的不同调比较像是扮演黑白脸，可是最近的情势发展呢、哦，就包括了我觉得几个重要的改变的态度，比如说肖兹，德国的总理肖兹，为了要说服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特别跑了一趟以色列。那因为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是压迫这个犹太人的，所以他们一直抱着原罪的心情，对以色列其实相对支持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可是当德国都受不了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指标呢，是美国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当然舒默讲的那个话，你从国际政治上面的角度来讲实在是太夸张了，就是你一个参议员然后去指指点点别人的这个内阁要不要改选哈。但是呢，因为舒默他是犹太裔的，所以当他要求以色列应该要重新举行大选，然后内塔亚胡应该要下台，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其实反映出来的是恐怕在美国的犹太团体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就因为舒默的这个特别的身份，然后拜登呢打电话给内塔亚胡，希望能够说服内塔亚胡。上个礼拜呢，美国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希望能够促成一个立即停火的决议，当然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否决了，因为那个里面有很多的文字他们没办法接受，可是现在通过看起来有迹可循，关键在于以色列是否遵守，而如果他不遵守的话，联合国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安理会会通过下一个决议案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发生的恐攻事件。在上个礼拜五呢，俄罗斯的一座番红花城市大厅、啊、这在墨西哥的这一个这个聚会场所，那么他因为呢在举办一个音乐会、啊、结果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目前至少已经造成143人死亡、啊、那么受伤的人数当然也非常的多，当然还有很多人还没办法认清楚到底谁是谁，这遗体的部分辨识上面都变得很困难。这个是莫斯科应该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一场恐怖攻击。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恐怖攻击，还有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恐怖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反应会是什么？
对，因为这一次可能真的是近二十年来、啊、俄罗斯承受最惨重的一个恐怖攻击，因为死亡人数目前都还在上升当中、啊、但是大家现在比较有好奇的地方是到底是谁干的、啊、因为其实在爆发这个恐攻之后，我们看到这伊斯兰这个伊斯兰国霍罗山、啊、ISIS-K 他几乎是光速描述说我承认这是我干的。
嗯，
那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地方是，若从俄罗斯官方普廷还有高层官员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等等的讲法，他的用字遣词里面都没有包括 ISIS-K。
嗯，
他反而一直在暗示说这跟俄乌战争相关，是非常有趣。那昨天在新闻的镜头里面，其实啊有11位嫌犯，那有4位是直接是枪手，
对，
已经被逮捕。那大家看到最好奇的地方是每个人都鼻青脸肿，好绑着绷带，
其中有一个还只能够坐轮椅，
对，感觉年纪都很轻，19岁到30几岁当中，而且可能是跟哈萨克的国籍有关，但目前为止都在调查跟审讯当中。那他们的讲法是，按照目前讲法是说，其中一个人他是三月初从土耳其入境俄罗斯，他说在一个月以前他得到一个陌生人透过社群媒体给他讯息说愿意提供100万卢布的金额，其实都不，这个钱真的
不
多，
其实不高、欸、台币才34-35万而已，
对，那他有收到钱金50万卢布，大概17-18万、
嗯、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犯下这个残局人寰的案子。所以这里面哈，第一个是已经有人出来说承认是我干的 ISIS-K、啊、这个是霍罗山伊斯兰国。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去恐攻俄罗斯，其实大家就开始很好奇，因为感觉起来哈，俄罗斯到底跟 ISIS-K 你的恩怨情仇结梁子结在哪个地方呢？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做分析。 那有个分析是说哈，最直接的当然包括以前的这个车臣哈，这个镇压所谓的这穆斯林，还有包括2015年哈，2015年因为当时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立场是非常明显在坚定阿塞德，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势力再去，包括最后因为叙利亚内战以后，大家最后共同要对抗剿灭的重点是 ISIS。因为 ISIS 在2014到2015的时候，在叙利亚跟伊拉克境内的势力是最庞大的时候，那所以有人说哈，包括阿富汗、车臣、叙利亚内战，啊，这个俄罗斯普丁的手上你是沾满穆斯林的血，这是一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 ，ISIS-K 让全世界都明了到它的地位跟主导性。
因为以前的讲伊斯兰国 ISIS 呢，它是位于叙利亚的北边、伊拉克的北边这一个地区，
是，
但是呢，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它是呼兰撒伊斯兰国？
对，
呼兰撒伊斯兰国呢，它其实已经是分支，而且它显然跟原本的 ISIS 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
那它的主要的这个地点呢是在阿富汗的东部。
对，
好，巴基斯坦的西北部，甚至伊朗的南部，
对，
啊，所以他过去不是没有发动恐怖攻击，有，可他的恐怖攻击的范围都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喀布尔，所以现在他因为今年二月的时候，他曾经宣称犯案伊朗的恐怖攻击，
对，
那伊朗位置还很近哦，
对，
可是这一次的莫斯科那就是千里迢迢了，
嗯，直接去打这个莫斯科。因为这个呼兰山其实是波斯语，源自波斯语，啊，意思是太阳升起之处。那的确古时候的这个呼兰山包含现在的伊朗、土库曼、阿富汗地区等等等等。那 ISIS-K 它的这个创立代也是在2014年底2015年1月正式成立，它是属于逊尼派的势力，而且它是效忠于，啊，当时在 ISIS 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它是效忠于这个 ISIS，包括领导者的巴格迪达，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他也号召很多的战士到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前线加入 ISIS 的战斗 ISIS-K， 但 ISIS-K 的这个由盛及衰其实跟伊斯兰国的由盛及衰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 ISIS 最后大概在2017年到2019年慢慢就被歼灭掉，因为包括了俄罗斯叙利亚内战的介入，还有伊朗代表的泛什叶派的力量，最后还包括美国啊，跟这个所谓的塔利班的一个联合的清剿，啊，所以2017年12月啊，这个 ISIS 丢掉摩苏尔跟拉卡，到了2018、2019的时候，哈，他丢掉了最后的据点，巴古斯村在叙利亚境内，所以从此之后 ISIS 的力量就分散掉，转化到全世界其他的，包括伊拉克啦、叙利亚、阿富汗、菲律宾等地，对，这也跟 ISIS 的由盛及衰相关，因为号称了他最强盛的时期手中有3000-4000名武装分子，那后来因为 ISIS 整个力量的衰弱，他大概目前所剩下的力量大概2000人左右，那但是最近一两年两三年大家会说 ISIS-K 好像有点卷土重来，而且他的大本营就像刚才说阿富汗可能是大本营，盘踞在阿富汗的西北部，还有部分人是在喀布尔地区，所以老实说我们看 ISIS-K 的攻击记录，其实这几年它并没有停止，包括对喀布尔的恐怖攻击，巴基斯坦，还有就像刚才所提到今年一月份很特别，是在伊朗制造两起爆炸案，苏雷曼尼逝世4周年纪念，那时候我们在节目中有讨论到造成200多人的死伤，其实 ISIS-K 说是他干的两次连环爆炸案，
这就是关键之所在，因为呢，你的地缘关系，你如果在附近发动恐怖攻击，比如说在喀布尔，就是在阿富汗的首都，就地缘政治上面来讲，确实是近的，在巴基斯坦其实也都近的，其实他在巴基斯坦也有一些，就跟俾路支那个独立运动的这个恐怖攻击一样，在巴基斯坦内，你到伊朗，你都还觉得就地理位置上面来看的话是接近的。
对，
可是这一次，第一，它不是殉教式的攻击，
是
啊，这跟过去的恐怖攻击不一样。过去恐怖攻击是殉教式的攻击，所以呢，既不打算逃跑，而且呢是当场就一定跟大家同归于尽的，这是属于殉教式的攻击。可是这一次 ISIS-K 呢，走的却是有钱金主路线。
买凶杀人，
买凶杀人，这过去恐怖攻击相对是比较少见的，
对，
所以 这也是外界最疑惑的地方。虽然说 ISSK 它确实也有视频，然后也有买凶的所有的相关联络记录，可是真的是他主导的吗？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疑问其实是存在的。
对，所以这是第一时间大家共同的一些困惑啊。因为莫斯科老师说有没有被 ISS 的恐攻计划攻击过？有，今年三月份俄国东部的印古什共和国，还有今年三月七号还有一个西南部的这加鲁卡州有破获 ISSK 准备攻击的一个计划。但老实说，莫斯科俄罗斯过去的总恐攻大部分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车臣组织有关，比如说1999年那一次俄罗斯境内三个都市三个公寓连环爆炸案，大概有200多人死亡，快300人。还有大家印象更深的是22年前莫斯科的歌剧院挟持案，那次也是死伤惨重，也是40位车臣裔的极端分子。嗯，好，那大部分
因为那真的是有直接仇恨值，
很容易连在一起，然后当然那次非常非常惨。那这一次其实就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普廷的反应是代表了俄罗斯的一个感觉啊。当然
美国是说他在甩锅，乌克兰也说他是在甩锅，可是你觉得究竟是甩锅呢，还是俄罗斯人现在普遍同仇敌忾的对象恐怕还是乌克兰？
我觉得第一要务当然是乌克兰。所以说普丁第一，你看因为普丁是在恐攻之后19个小时之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他可能是在等待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蛛丝马迹跟初步的证据调查。他是事发19小时后的首度演说，而且他的讲法就是完全呼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讲法。因为俄罗斯说这四位凶嫌直接的枪手，对，他没有训到，他是要绕跑，而且被抓到地方是往乌克兰边境前进，
就他的逃亡计划是朝向乌克兰边境，
对，是跟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当时正准备往边境逃离。而且如果根据俄罗斯官方讲法，因为我们无法核实，他说乌克兰境内有人会接应他们，这是俄罗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责。所以普廷的讲话里面是只字没有提 ISIS 也没有提 ISISK， 但是直接或是间接就点名了乌克兰，这个比较麻烦。那梅德韦杰夫这个目前国安会的这个副主席，当然是普丁最重要的亲信，他也讲说如果最后证明是乌克兰是幕后凶手，你们等着看等着瞧，就用字遣词很直接。
因为梅德韦杰夫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直都是个大鹰派，
大鹰派，对。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基本上就讲，他说你们美国准备帮乌克兰脱罪，但证据在哪里啊？这么迫不及待的去维护乌克兰，如果华府掌握一些新的讯息，应该跟外界分享。所以基本上俄罗斯的口径一致，就是往乌克兰方向倒。但这一点乌克兰马上就反击了，我们也必须得提。一开始是乌克兰的总统顾问，那我们看到昨天泽连斯基在镜头前面，他很凶啊，
就大骂普京是懦夫，
懦夫，你把做过错转嫁给他人。而且他里面讲了一个重点，他说你们的手段从头到尾都一样的，以前我们都见识过嫁祸于人。他其实讲的是1999年我们刚刚讲的车臣恐攻事件，因为车臣恐攻事件当时是死伤惨重，三个地区三个地方的公寓连环爆炸，200多人丧生。但泽连斯基讲的是说根据车臣叛乱分子那时候的指控，是这些是自导自演，是俄罗斯的军方情报部门恐攻的黑手，让普廷刚好有个借口来去镇压这个车臣的反对势力。
好，不管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呢，它真相如何，这是当然要继续的去理解它的，要继续的去关注它的。但是俄罗斯的理解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他们认定像梅德韦杰夫说的这个是乌克兰干的话，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场上面的手段可能会更激烈，
更加的无上限。对，
这个是后续在战场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好，不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这个邻近的国家斯洛伐克的总统大选， 其实也跟俄乌战争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来解读一下3月23号斯洛伐克的总统大选。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斯洛伐克的选举，就在上个礼拜六，3月23号斯洛伐克总统大选。不过现在的选举结果看起来第一轮没有人过半，所以可能要等到下一次的第二轮。不过斯洛伐克的总统大选，因为它就在乌克兰的西边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其实跟乌克兰的俄乌战争确实关系密切。
对，因为3月23号是斯洛伐克的总统大选，但我们知道按照这个政治的制度里面，斯洛伐克总统还是比较像是那种象征性的那种权力，疑点式的这种总统，那权力比较多应该是在总理手上。那总理呢，其实是在去年9月30号选，那总理当选人啊，后来因为他经过这个联合内阁一个谈判是费科，那费科是在去年10月26号正式的这个组阁。那这位费科其实基本上就比较没有那么挺乌克兰，他的很多讲法就是说不能永无止境去支持乌克兰，我们自己很关键很重要，他的这些讲法，而且不能再提供这么多武器弹药。所以那时候
这个是去年选完了之后斯洛伐克的改变。
对，那现在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次3月23号的这个选举里面，其实有点也是成为这个议题的一个角力的新战场。因为老实说九个候选人，但里面最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就是现任总理费科的盟友哈，就是斯洛伐克国会的议长这个莱格里尼，48岁，他也比较亲俄罗斯，他是目前执政联盟里面的小党声量党的党魁。他也是质疑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毫无保留去支持乌克兰，这是比较属于执政党的联合内阁的一份子。第二个是反对党的这个寇科特，他比较自由派，职业外交官，曾经驻美跟驻德国大使，也担任过外长。他的立场是亲西方、亲乌克兰，而且跟现任的总统啊，马上要下台的这个查普托娃，他不寻求连任，他们比较亲西方，比较支持乌克兰。所以这两个人是主要对决，
所以主要就是亲西方跟亲俄罗斯的大战。
对，那其实选前两个人民调是不分选址，但是3637，因为总共9个人，但选后的第一轮里面，其实这个克科特比较挺西方的，比较挺乌克兰的，比较自由派的得票率 42.4%， 反而是莱格里尼就是执政联盟里面的国会议长，是比较不那么讨厌俄罗斯，他的得票率是 37%。所以这第二轮很关键，差蛮多的哦。所以4月6号的第二轮就很关键，因为就是这两个决选。那但是有人说得票率第三高的是前最高法院院长哈拉宾，他得票11.75%。那他是比较立场亲俄罗斯，所以到第二轮选举里面，他的这11%多的票，快12%，有可能会比较主要是灌到这个格莱里尼这个现任国会议长身上。但这一次的大选，很多人说假设是亲这个比较像现在执政内阁的费克总理的立场能够得到总统宝座的话，代表说斯洛伐克在整个俄乌战争立场会更巩固，就是比较没那么传统的西方。
他的第二轮就是4月6号，
很快就4月6号，
其实就是下个礼拜六了。
对，马上就会揭晓。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斯洛伐克其实他已经是北约跟 EU 的成员，小国寡民540多万，但他是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如果说他这次的总统大选第二轮的选举，如果再选出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讨厌俄罗斯或者亲俄罗斯的总统的话，那斯洛伐克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立场就会更加
统一
确立，
对
不对？
对，没错。
好，这个是值得观察。当然，如果说现在选举还没有，
对，还不晓得，
还不知道嘛。那如果说是亲西方的当选的话，那斯洛伐克内部恐怕在乌俄战争当中的分歧就会更加的明显。
现任总统就是这样的立场。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其实对于全世界影响终究是非常的大。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要立即停火，这也跟拜登现在选举的困境是有关系。不过如果就困境而言，可能川普的困境还更大。
对，
拜登现在其实已经有至少8份民调又反过来领先川普了。而第二个部分呢，是 川普现在，他这次声势这么高，可是事实上他募不到钱。
对，
尤其他募的资金不只是要竞选用，还要去负担他的庞大的诉讼费用以及罚款，所以川普的困境在钱，拜登的困境在以色列。
其实川普真的有困境，因为若是几个礼拜之前的民调显示川普还是有 微弱的一些优势的，那更不用说去年的民调在关键时候是大获全胜，已经不是误差范围。但根据最新的这几份民调，其实几乎是差不多，很多地方是拜登还反超1%、2%，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概就这个趋势跑出来。那拜登有拜登的陷阱困境，他当家这些事情，不管是以色列乌克兰都跟你有关，
还有移民的问题，
还有移民边界。那川普也有困境，川普困境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他的一些官司产生啊，他的官司其实不只是那四大项，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什么封口案两个跟选举有关，一个跟海湖庄园藏国家机密相关。那这一次新爆出来，其实已经进行好一阵子，就是他的官司，他的公司啊，川普企业啊，曾经在2022年就被纽约州的检方起诉说，你夸大资产净值、诈欺啊，把你的这个名下的资产灌水到$36亿，进而榨取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条件。所以这是在今年的这2月16号，纽约的地方法院就已经判决了。判决说什么呢？你要罚$3.55亿的罚款，包括利息。
就是你吹牛，
你吹牛，好重啊！那$4.5亿，而且给你30天的这个期限去筹措资金，截止日就是3/25，而且还说川普禁止在3年内不得担任纽约任何一间企业的高阶主管或董事。所以川普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你必须在一天到晚跑法院。那一天跑完，你的律师团就说，我希望能够延后你宣判的时间。那目前来说，川普的选项不多，第一个是出售资产，第二是申请破产，第三个是你如果都不处理325之后，其实可能被查扣你部分的资产。有很多报道在讲说，包括大家都很清楚的，在纽约的川普大楼，那是他的骄傲跟他的力量的象征。
所以他现在因为到目前为止，当然最新的消息，
他会上诉了，
对，他会上诉，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他筹到足够的资金。所以他在没有筹到足够资金的情况之下，最有可能是他的资产被扣押，
部分的扣押，对，
被冻结，
被冻结，对。那还有一个是因为牵涉到说，总共罚金是$4.54亿，包括他的利息。那川普在前两天里面有讲说，他的讲话的方法就是说，我的钱远远多于如此。那就很多人说，那你完蛋了，代表说你这是有钱可以去付罚款了，你不能说叫穷或是你没有这个钱。那还有刚才讲到这个竞选的资金，也是因为拜登团队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三月，截至到三月还有$1.55亿的资金，我们甚至包括上一次那个他的国情咨文之后，他也蛮多的进账。但川普并没有更新数据，但是他就一月到一月底，他的竞选账户，共和党全国竞选委会的账户里面，大概只有$4,000多万，但我没有办法统计到最新，还没有他的资讯。
但是你看到拜登现在是$1.55亿，
对，
然后川普是两个月前是
$4,000多万，对，
你要说他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能够募到超过1亿的资金，
对。
目前看起来是困难的，
不知道。所以竞选资金是一个，还有他的官司缠身，还有案子，大家不要忘记，照3月25号封口费就要开庭，商业登记不实，挪用资金，这是好几个月前的新闻。那时候他的律师说要往后延，当时那个法官是说不行，就是325，你就得到法院报到。所以这会影响到他竞选的节奏，因为去年呢，他的川普的策略就是说都是政治阴谋，都是政治追杀跟司法迫害，当时他的名望是起来的。但是当有一些在慢慢在做判决之后，根据一些民调，其实他会影响到既有的我们所谓的独立选民，可能比较多，或是部分的共和党传统支持者，可能也有20%会受到影响。他可能在民调里面的表态他就不表态了，本来是坚定不移，他可能就说是不是真的呢？你说是政治追杀，但是好像有一些蛛丝马迹在法院里面呈现出来。
好，所以看起来他的这个硬伤啊，就是在那个司法这件事情。而因为他这个硬伤呢，那我也听到一种说法说，因为他的司法到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折不知道，所以金主们呢、啊、其实也担心万一他选不下去，那金主们的捐款就会石沉大海，这也是他募款变得非常不顺利一个很重要原因。在美国选举哦，没有钱就没有竞选活动，
对，
没有竞选活动就没有人气，
对，
这件事情恐怕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虽然说拜登为了以色列的问题、加沙走廊的问题、为了移民的问题焦头烂额，
对，
但是他的募款金额是创新高，
对。
而川普虽然看似声望很高，但是他的募款金额却远远不如上一次的选举。我觉得这些现象啊，其实对于后续的总统大选是一个观察点，就金主
对政治行动委员会
就有钱的金主到底愿意投资多少，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见，拜拜。